一起来唱副歌，主的恩典样样都是。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心起感谢和欢呼。
感谢主，请大家翻到诗歌259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让我们一起来颂赞主圣名，预备来，
颂赞耶稣圣名，
颂赞主圣名。等一下我们一起连续唱两遍哈，知道我们的主就像诗篇这诗歌上面所写的，主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我们敬拜那应当得我们敬拜的神。来，我们一起来，
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
天使天君都不够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敬拜的心跟敬拜的灵，我们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带着一个敬拜的心，能够把你自己的福音广传到全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请大家翻到263首，我奇妙的救主。我们的主不仅仅是全地的主，更重要的，他是我们奇妙的救主，是我是你奇妙的救主。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对象 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说主你是我的主，是我奇妙的救主。
Thank you.
谢你，你实在是奇妙，你实在是我们奇妙的救主。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当我们接受你之后，你仍然用你大能的手常常托住我们。我们把这样子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主，求你再次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一生才干能力奉献在你的面前。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
Amen.
以下我们诗班要献上赞。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一切的美善、好处、福气都是从你那里来。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基督里面，你没有把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主，愿主你也帮助我们，把这样子的好处传播到全世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今天三天天恒弟兄主要分享的题目是乐意为人祝福。圣经是在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节，请大家翻到170页，跟刚才诗班所唱的，像所有的福气好处都是从主那里来。170页，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民数记第六章22节到27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在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赐福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好不好？六章二十二节，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我们把时间交给邱天恒弟兄。
弟兄姊妹午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自从911事件之后，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搭过飞机。搭飞机的时候，你要是看到你周围有一些中东人的面孔，神色不定，我不晓得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在报纸上，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人会公然说这样的事情呢，是以色列人做的，然后是为了要把这种罪名嫁祸给回教徒，所以才制造这样的事端。你听到这样公开的这种没有实际根据的谎话，然后把这样的事情，这样大的灾难，就这样淡化过去。你听到这样的话，看到这样的人，我不晓得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基督徒的，我们常说 action， 其实 action 比较容易，最难的是 reaction。 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有没有碰过一些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叫你看到实在令你气愤不平。我最近其实有一个弟兄，过去这几个礼拜断断续跟我打电话谈的就是这些事情。在公司里有一些非常不公义，连上法庭的时候，律师都跟他没有上法庭，但是他去问他的律师说这样事情怎么办，他律师说，你知道你完全没有错，你也保证可以打赢这场官司，但是你大概没有钱打这个官司，因为别人要告你的时候，那些人要害你的时候，他们后面有的就是财团，他为了把一些人整下来的时候，他可以去告你，单单法庭这个诉讼过程就可以叫你倾家荡产。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反应会怎么样。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段的诗篇，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啊，诗篇109篇， 念给大家来听诗篇第109篇第六，我从第六节念到第13节给大家听一下看。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的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我先停到这里。这样的话很痛快淋漓，我不晓得你碰到恶人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不可以引用圣经的话来祷告，来骂他一顿，可以还是不可以？不要像沈牧师一样，还要考你们，你要讲可以的要给我根据，讲不可以的你要给我根据。我想大家对新约很多的经文都很熟，到底这样的话可以不可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军人，你现在在阿富汗，你碰到那些他们说有一些人叫做他要 fight to death， 他绝对不跟你妥协，你怎么办？你就是飞机去炸他了。可是你是一个传道人去那里，他们有很多的 aid worker，你是这样的人，到那里怎么办？这些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题目。在诗篇69篇有这样类似的话，诗篇中其实的确有很多咒主人的话。如果你们特别是有时候你听到一些非基督徒读圣经跟你讲，圣经当中有很多咒主人的话，他在想你们说你们的神是怎么一位神呢？圣经中有许多的例子，因为人三番四次的犯罪，一再的悖逆，神的确让灾祸追赶他们，子子孙孙。以色列人认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们用这种心态来对待巴勒斯坦人，直到现在。阿拉伯人也认为神是公义的，他们翻可兰经，也用这种心态来看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们会难怪会说 God is great, Allah is great， 之后呢就讲 Death to Israel, Death to America。 那我想说，就是好像在圣经里面有这些咒诅人的话，但是不恰当的观察，我们在说归纳式的读经方法，观察解释应用，对不对？很多时候其实不恰当的观察会带到不恰当的解释，不恰当的解释会带到不恰当的应用，应用的时候你还以为是理所当然，引用圣经的话，圣经上明明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其实如果我们对圣经了解的话，我特别选这段经文是有一点原因，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圣经上相当容易处理，有很多其他的经文要花一点时间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20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0节，这些你要记得，这些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开始出来传讲神的道理，传讲耶稣基督，那他们就用到这样的话。使徒行传呢，一开头第一章第20节，这边写着，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使徒只是在这里记载下引用这么一段经文，其实这些经文都是诗篇109篇 一百诗篇六十九篇里面谈到的事情，就是刚刚我读的那些好像是咒诅人，愿他绝子绝孙那样的话。在这里你看到这些门徒，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你要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就知道，在那边耶稣这四十天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是跟耶稣在讲圣经，说经上的话，从五经，摩西的五经，律法，先知，诗篇的话，指着他所讲的话都必须应验。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可能是耶稣的门徒经历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段解经讲道研习会啊，在那段时间耶稣跟他们讲圣经上的话到底是怎么应验在他身上，圣经上的话到底是怎么讲的。我相信像这样的经文，这样子咒诅人的话，在耶稣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恍然大悟，应该是明白了，原来经上有许多这一类的话，他们透过认识耶稣基督，透过认识复活的主，知道这样的话很多时候是针对那个敌基督的恶人来讲的事情。你要记得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谈到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曾经讲过一句话，讲过什么？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于是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就去做这件事情。那今天我的重点并不是要跟大家谈圣经上什么叫做咒诅恶人，但是我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来看一下，这是好像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其实我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恰当的观察圣经，恰当的解释会带出恰当的应用。那么我们对圣经要有一个恰当的观察，这个观察恰当的时候，你开始对圣经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叫做 conviction 哈。读圣经，读圣经，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认识，到一个地步你有对神有一个把握，知道神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有人引用经文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的时候，你不会有一常常被风吹动就摇来摇去。你对神实在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好像耶稣基督对那个少年的官来求问耶稣的时候说，请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啊？耶稣说，你怎么说我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这一句话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表达，也就是说从耶稣讲出来话，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良善的？但是有一位神是良善的。什么叫做良善？神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看到经文刚刚读过去，或者读旧约，你读到许许多多这种灾祸、疾病、咒诅的事情临到，那些事情好像也都是出于神的嘛。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个良善？可是我们就是要从圣经慢慢慢慢来明白，神是一个完完全全良善的神，他乐意把福气给人，乐意叫人得福，这是神的性情。什么叫做神乐意赐福给人呢？因为人很好嘛，因为人配得这些福气嘛。我们刚刚读到，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耶和华赐你平安，那个听的人是不是真的配得这个平安？如果他不配得，我为什么要跟他讲这样的话？但是神的吩咐就是这样。我要请大家来继续思想，我们刚刚读过民数记第六章那里的话，神吩咐摩西，吩咐亚伦，他们要对以色列人要这样子祝福，要这样子讲。可是这些以色列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如果你跳过去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里，我可以读给你们听哈。那你们如果有时间翻圣经，当然很好，跟我翻哈。但是出埃及记你要听，就是在 神吩咐摩西亚伦他们这样子跟以色列人，要向他们这样祝福，要常常向他们这样祝福。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吩咐摩西亚伦的话，就是在西乃山，就是他们在那里开始设立会幕敬拜神的时候，以色列人呢，摩西上了山之后怎么样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的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这个一个光景，你说他们配得神给他们的祝福吗？在这个事情之后，如果你看民数记，往后面看民数记第14章这边，我读一些话，这些其实都是很严厉的话。民数记14章，我读给大家听，第22节这边，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地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神吩咐摩西亚人常常为以色列人祝福，但是这些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到一个地步，神这样子对摩西说，这些人一个都不得进去。好，这些人在旷野40年之久，虽然他们有悔改的时候，虽然摩西，我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摩西在这个事情之后也是向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深深的恳求啊，怎么样代祷，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思想的题目。我们今天看神怎么祝福哈。以色列人在这旷野40年，神说他们常常还是试我探我，到后来这个以色列人，神要他们进迦南地了，40年之后神终于要带他们进迦南地，这当中神因为试我探我，有很多的所谓的后果 consequence， 以色列人犯罪，犯罪有犯罪的后果，神的很多刑罚是临到他们，他们倒地被蛇咬，很多人在旷野40年，那年轻力壮一代就过去了，神要兴起一个新的一代进去迦南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民数记23章20节，请大家要翻这里，这里是一个可能大家平常不常常会去读的这段经文，这是巴兰的话，中国人讲，这是大概是孔子的话，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要因为一个人讲的话很好听就认为他这个人很好，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个人他做过什么坏事所以他讲的话一定都不对。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巴兰这个先知是一个贪心的先知，也这个带以色列人去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呢，这个先知他被神警告过，他还是按着神要他讲的话来讲。他去见巴勒的时候，巴勒要他来向以色列人咒诅，那至少他还有这个良知，还有这个对神的敏锐性哈，就是他不敢讲话超越神要他讲的。所以我们读一读这一段经，这一段话，在民数记23章20节，我要请大家留意这段话，巴兰怎么说呢？他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只是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停在这里，这里怎么讲？ 我自己觉得真的很 amazing 哈，很令我惊奇。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我们刚刚读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在这旷野四十年怎么样？难道神真的这么糊涂吗？因为紧接着这段话之后，就是讲到在石亭那里，以色列与摩亚的女子行淫乱，所以神发怒刑罚他们。这个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请大家思想，大家留意，这是以色列人的光景。这些人是年轻的一代，神要带他们，约书亚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要去攻打迦南地的。这些人是神要让他们进去的。这些人起来又犯许多的大罪，又犯这样的大罪。但是神怎么说呢？神透过巴兰这个先知，神给巴兰先知遥遥看见讲一些预言的时候，他说他未曾雅各有罪孽，未见以色列有奸恶。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神就是要祝福以色列人，祝福到一个地步，好像他们没有罪恶一样。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你们会怎么想？难道以色列人就比那些阿拉伯人好吗？难道以色列人比巴勒斯坦好，值得这样祝福吗？这样的观念其实很要紧，在先知书里面，弥迦书里面也特别提醒那个时候败坏的这些犹大人警戒他们。在西西家王朝的时候，弥迦书就讲这样话，这一件是特别被选出来的事情，提醒以色列人要记得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神怎么样用公义的作为来对待以色列人。神要祝福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好像是一再的犯罪跌倒，神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他们。我们现在透过耶稣基督就开始能够明白神怎么会讲这样的话。神实在是乐意祝福，神并不是那么糊涂不知道人的罪，但是当神乐意祝福的时候，神是透过人的罪被遮盖被遮掩那样的角度来看。所以当使徒他们看见复活的主，看见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这样的话，解释这样圣经的时候，知道经上有许多的咒诅的话，其实不是要我们拿来咒诅人的，其实是要明白经上很多的话是一个预表，来讲到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敌基督的神怎么样对待这些人。但是神对人类的心意是一直是一个要赐福的心意，这样的观念我觉得弟兄姊妹很需要常常思想，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被很多的这些灾兵攻击的事情 sidetrack 你的心思意念。我请大家试着思想一个图画，一条路线哈。那我读一些的经文，请大家思想，从创世纪开始读一些几句的经文，一段一段读给大家听，请大家想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创世纪第一章第22节前面先这样写着说，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要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神看这一切是好的，神就要祝福他们。在第一章28节这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行动的各样活物。神就赐福他们，神造了人之后就赐福他们。神设立了安息日，在第二章第三节里面，神设立了安息日以后就说，神赐福给这个安息日，称它为圣安息日。第五章那里再一次强调，神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就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在洪水以后呢，洪水之前这些遍地满了强暴，洪水毁掉这些人类，洪水之后呢，神头一件事情就是祝福挪亚跟他的儿子。人犯罪没有错，有很多的所谓的后果，但是你读这样的话反复看下来的时候，你开始要看那个图画，就是原来神是真的喜欢叫人得福。没有错，人犯罪跌倒受了惩罚，因为这个惩罚就好像是律，好像一个人从跳楼就摔到地上你就摔死，这是一个自然律。但是在这个自然律的后面呢，神一直有一个心意，神就是要赐福给他们。我们看了一下十二章，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话，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于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什么叫做祝福？祝福在这个字的原文，原文的意思有向人家屈膝弯腰，这个向人表达你的一片好意，你就是希望对方得到好处，这是一个祝福它的基本的意思。好，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圣经就是用这样的字来表达神对人的意念，神真的是要人得好处。用刚刚对亚伯拉罕的那段经文来看呢，它的内容，神对亚伯拉罕要祝福他，就要他成为大国，你的名要大，但是更要紧的是一件事情呢，是以色列人常常忘记的，以色列人只看到神要给他这个大那个大昌盛，但是那里的话讲是什么呢？你成为大之后呢，你要叫别人得福啊，我要透过你去祝福别人，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很清楚的能够点出这样的信息出来，这样的话反复默想，圣经上的话反复默想，其实要我们带出来是一幅图画，就是你开始想思想，你把你有兴趣有时间的话，你把圣经里面祝福的观念慢慢用 concordance 来看，你可以开始看到一个观念，就是神就是乐意祝福人，就是要人得福，虽然人一再的犯罪跌倒，一再的犯罪跌倒，但是神总是要挽回，总是要挽回，总是要祝福。而且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有机会再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神为了人他愿意后悔，回心转意，神怎么可以后悔啊？神怎么可以三心两意？但是圣经上就是用这样的观念来解释，当然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探讨这个后悔到底是什么意思，人的后悔跟神的后悔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不要用人的后悔来思想神的后悔。神的后悔圣经上有一个字非常翻中文翻得很好，就是神其实是关心人类，所以神要惩罚人类，因为公义的审判一定要临到这些犯罪跌倒的人，但是呢，神实在是乐意为人回心转意，我不用后悔这个字，我用回心转意，神实在很乐意为人回心转意，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读旧约圣经呢，我觉得这是有读旧约圣经有很多的所谓的 key， 很多的关键啊。那这是一个关键，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关键，神实在是乐意祝福人的一个神来读旧约圣经，其实你会豁然开朗。圣经上有很多你以为是难解的经文，其实不难解哈。我们暂时就跳过旧约圣经里面的千言万语，有很多有关祝福的例子，我们就不在这里细谈，我们很快来跳过去。你有这样的观念之后，你来读耶稣的话就一点都不难懂哈。我们一起来看登山宝训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弟兄姊妹应该翻到这个地方来一起来看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43节，这里这是耶稣的解经，耶稣解释旧约怎么解释的哈。43节这里写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因为那逼迫你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给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利未记里面的话。是啊，圣经里面你去读就有很多这样的话，但是耶稣解释圣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讲。我们说中国人常说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其实你要留意，我们断章取义不只是说从一章里面断 一节出来，这个叫断章取义。从耶稣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深深体会天父的心肠，他是从整卷圣经的观念，从整卷圣经所传达的那个天父，那个天上的父神的他的属性，他的性情来看的时候，你拿这么一节圣经出来，这个叫做断章取义。你如果要解释这样经文，你若不是透过对整卷圣经对神的属性有一个准确的了解的话，你很容易断章取义。你还以为你是做了很多的功夫在仔细的查考圣经，但是呢，你有没有真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对耶稣来讲，他解释利未记的这段话的时候一点都不难。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样的话是对神有认识，对神的属性，对神的性情有一个很清楚认识，很自然就会讲出来。那个被你祝福，你为他祷告的那些仇敌，那些坏人，他难道真的就一定配得你的祷告吗？你们只有继续看耶稣其实有很多话，你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哈，就讲到耶稣跟他门徒讲，你们进人家家里的时候要怎么样做。进到他，这是第十章十二节，进到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为人家祝福，这个很划得来哈。如果他配得，你也好处，他也好处；他不配得，那个福回到你身上。这种 business 应该做哈。耶稣的观念是你应该去问人家请安，那家配不配得呢？不是你的事情，那家配不配得是神的事情。他配的平安他会给，他不配的平安，你这个求为他求平安的人会得神的祝福吗？你们记得还有圣经里面有一些好些例子，举一个例子，有人带小孩子去见耶稣，要请耶稣为他祷告，就是小孩子到底是好乖小孩子还坏小孩子，你不晓得对不对？将来如何不晓得对不对？但是我们总希望带他去耶稣为他祷告，他祷告以后将来是不是一定变好？不晓得。我们还是愿意为他祷告，所以有人带着小孩子去见耶稣，要请耶稣为他们祷告。门徒实在嫌麻烦了，门徒可能跟你我一样很 logical， 这个这么麻烦，有更重要的事情，不要管这个了。好，耶稣责备门徒说，带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在天国里面是这样的人，耶稣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那里，你读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在伯大尼对面的山上做什么？耶稣要升天之前就是为门徒祝福，正在祝福的时候就被接到天上去。你在这里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图画？旧约跟新约其实非常一致哈，有人说好像旧约的神比较严厉，新约的耶稣比较慈爱，其实这些都是读圣经观察不太恰当的结果，不恰当的观察会带出不恰当的解释，你就会有不恰当的应用。所以你恰当好好去观察圣经的时候， 刚刚请大家看到一条路线，就是你好好去看，神其实是非常乐意祝福人的一位神。耶稣在世界上他所行的，他的很多生活里面的小细节，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一个喜欢为人祝福的老师。他很自然，他讲话很严厉，责备人很严厉，但是呢不代表他不爱人，不代表他不为他就是会为人祝福。所以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记得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这个世人，这个 world， 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它常常代表是什么？世界，就是那些与神敌对的人，与神敌对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恶的。中文翻成神爱世人翻得非常好。你要记得在约翰福音带出神爱什么样的世人呢？那些世人是不配得的世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好，没有说那些恐怖分子就比我们坏，他们从人眼光是坏，坏很多，但是他跟我们一样都没有指望。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都是按着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话，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好，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个图画，就是神实在是乐意祝福。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图画，他所做的就是回应出天父的样式，就是为人祝福。保罗深深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你看保罗一段腓立比书，我请读一段话给大家听一听，然后看看你们的想法怎么样。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对有一些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当然是很严厉的哈。看保罗怎么讲，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这里，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义愤填膺的告诉你们，是不是这样子讲？圣经怎么写的？我屡次告，这些人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保罗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没有错，这些人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你看到这些恐怖分子，你可能这样想，没有错，这些是我们的仇敌，是教会的仇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么坏，就义愤填膺的说这人的结局一定是沉沦。保罗这里的话不是，他说我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你看到这个分别没有？并没有说这些人他行恶做坏事，他们就一笔勾销，神就都赦免他们，通通有讲，这些人结局是沉沦啊，罪的结局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说这个工价会拿走。所以圣经里面我们读很多咒诅的话并没有错，但是那些咒诅话不是叫我们拿起来义愤填膺，开非常非常这个觉得要行公义行审判了，所以大声的说这人的结局就是沉沦。保罗在这里他心态是说他为这人流泪，但是呢他说这人结局是沉沦。可是呢如果你给保罗有机会呢，保罗要为这些人求福，巴不得神属灵的福气会临到身上。可是这些人不配得呢，他们不会领受。人配不配得是神的事情，审判是神的事情，审判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学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学习体会天父的心肠。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内很自然就会，他说你为万人要做什么，是要为万地要紧的是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里讲到万人是为所有人，是包括好人坏人，包括所有的人，为这些人都可以这样子做的时候，更何况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神的心意什么呢？神好像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并不是要拖延，乃是神 巴不得人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保罗，他们这些人都体会耶稣的基督的心肠，开始知道碰到这些实在是不可爱的人，实在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仇敌的时候，怎么看这些人呢？巴不得这些人都能够悔改。这时候彼得已经不像当年的雷子、约翰、雅各，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这人不接待他们，就回头跟耶稣说，好不好，我们向以利亚求天火从上面降下来烧掉这人。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问题就在这，你们的心不知道。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的时候，就可以明白神实在是要我们为人求他的福气。这样的观念新约旧约是完全一致的。读圣经有这样的观察的时候，你开始了解到神向着人的心意就是这样子的话，是满了这个怜悯满了恩典的时候，你开始可以明白在民数记我们刚刚读过的话，神用过就用巴兰这个贪心的先知哈，神用这样先知一样讲就非常清楚啊。巴兰的预言其实有很多事情讲到将来的事情，包括弥赛亚事情都谈出来，在23章后面巴兰讲的话其实就是反映出神的心声嘛。他看以色列当中没有奸恶，看雅各是没有诡诈没有罪孽的。我们为人祝福看的不是他现在的样子，看的是他将来的样子，这是表示我们对人的一片好意，对人的一个盼望，对人的一个心愿，愿意你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神透过巴兰说，我未见雅各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诈，不是说以色列都是好人，都是配得的人，但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看这人就是这样。你若读整个以赛亚书、弥迦书，很多旧约里面的先知书，看新约的时候，神看将来的新以色列，看将我们真以色列是怎么看的呢？是看我们这边是穿洁白的衣裳，不是你自己的，不是你自己有多少，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所以这样的观念就很自然，祝福我们为人祝福的时候，不是看他现在怎么样，实在是一片的心意，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如果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你可以为仇敌祷告，更何况你自己周围的人。我想稍微提一下我自己的事情哈。我儿子现在13岁多，14岁多了。从小李毅跟我们常常晚上为他祷告，就是用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用这样的话跟他祷告。每天早上上学，他小的时候不知道，但是我们常会跟他讲，出门的时候跟他讲，今天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现在他快14岁了，我想我们家里不会有 teenager problem， 我相信神会祝福了。他现在早上出门上学的时候，就算早上有时候被我骂一顿，或者是我们吵过一下，他对我脸黑黑皱皱的，我对他出门的时候，他会回头跟我讲，爸爸，愿上帝祝福你，愿你今天一天平安。我不晓得你们的想法，这样每天哈，每天 it's a very sweet feeling 哈，那很自然。他现在就是34岁，几年这样常常会提，出门的时候很喜欢跟我们提说，今天愿上帝祝福你啊。那这是一个操练，也是一个习惯。那操练我们对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意，不是说我儿子就是他都只讲好话不讲坏话，他有时候会对我们很凶。我的意思不是说人因为这样的操练就好，但是这是一个基督徒长进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人透过我们，就好像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看到那个看不见的神，人要透过我们看那个看不见的耶稣，现在看不见的耶稣怎么在圣经上。所以我们怎么慢慢从圣经上让这个更认识耶稣，从看不见 的神，透过看得见的我们，透过看得见的圣经的记载来认识这位神。这位神实在是乐意祝福人，乐意赐福给人，我们如今从他都领受了各样的属灵福气，我们应该也学习这样的心态，叫人得福，好叫神借着亚伯拉罕一直预言的那句话，在我们今天都能够实现在我们这些号称是真以色列人的身上。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你自己向众人，向我们阐明，显明你自己，显明你自己是良善的神，显明你自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天父，这是你自己的话，求你祝福你的话，你祝福众先知当年怎么样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一生来讲出写下这样的信息。如今愿你这些话在我们当中发动，在我们当中显出那个生命的功用来。主，我们求你自己赐福，也祝福我们在座在这里听到你话语的弟兄姊妹，也祝福刚刚讲出来的这些话。愿你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就好像经上说，主，愿你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传出不在，我就帮他报告一下。还是林牧师，你来。我先问一下，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下午这堂新来的朋友？好，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里的报告事项。第二项我稍微提醒一下，第二项我们暂时还不会这样子执行。本来我们希望在十二月开始的时候，把第二堂时间第一堂时间提早15分钟，但是这里需要多一点的预备时间，所以就暂时 on hold， 这第二项 on hold， 等到我们时期比较成熟的、比较恰当的时候，我们再考虑这个事情。那底下有一些事情，第八项，请大家记得再留意一下，在十二月份，这个有许多圣乐崇拜的时间，特别是可能是可以邀请朋友来，不管是年轻的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家庭的朋友。那第十一项这里请大家留意这里，如果你们这里好像不是很多人有青少年的孩子哈，但是请大家留意，如果有青少年的父母，你们注意到他们的一些活动，他们准备去报佳音，所以他们练习的时间、报名的时间，请大家留意一下。不晓得，这第六项我请大家留意，就是通讯录要 update， 所以如果有通讯有地址更改的时候，记得按着上面的要求，把你更改的地址哈放到那个信箱里面。好，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林牧师？没有什么事情。好，好不好？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天父，我们在这里要散去，求你祝福弟兄姊妹的脚步，叫我们的脚中离开这里仍然是一个佳美的脚中，叫人羡慕，叫我们走过地方能够带出你平安的信息来。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主再来的日子。祷告奉主的名，阿们。